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1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随着美国各地新冠病毒病例的激增，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受病毒检测，以便安全地与家人一起度过感恩节。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说，现在做拭子测试的人很多，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的排队等待。来看报道。
自夏季以来，美国每天的新冠病毒测试数量已经翻了一番，但这样仍不能满足需求，因为新冠病毒已经感染了1240多万人，并造成了25万以上的死亡。尤根昂童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免预约式的诊所中说，他等了4个小时才接受检查。
Honestly, I just think that they could take a better approach about, especially during winter time, about standing in line right now, because even standing in here, you could even like have a cold or get a cold just by standing outside.
扎克卡茨也排队了几个小时，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适应漫长的等待。
You gotta talk to people in line. That's the key to making the line move fast.
对于丽莎·科波隆格来说，几个月的病毒限制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他决定乘飞机回家过节和家人团聚，但一定首先要经过测试。
I think with the numbers rising and knowing that they want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the restrictions that their parents or themselves are putting on each other.Has been a little challenging.
另一个挑战是实验室发出的警告，即测试材料长期缺乏。斯科特·贝克尔是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We continue to see supply challenges in the laboratory community writ large. There will be a longer turnaround time, so that means there may be some longer delays.In returning the results, simply because things may get backlogged. We're not seeing that at the moment.
但是他说情况可能会改变。
As those cases increase, demand increases, turnaround time may increase.
随着新的感染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敦促美国民众不要与家人以外的人一道旅行或共度感恩节。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美国各地新冠病例激增，官员敦促美国人不要特意为感恩节的大型家庭聚会而旅行。许多的美国家庭改变了今年的感恩节计划，餐饮业也及时做出调整，为民众提供节日晚餐。
随着美国官员提醒民众不要去感恩节旅行或聚会，洛杉矶的一个厨房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外卖版的感恩节大餐，方便顾客拿回去后加热享用。由于本周在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地区甚至暂停了户外用餐，因此外卖为陷入经营困境的餐馆提供了生命线。
It, you know, helps us survive during this weird time.
苏珊·费尼格拥有索加洛餐厅，她在那儿设计晚餐，顾客带回家后也能保质保鲜。
That's the trick with being able to take food from the restaurant and then reheat it without overcooking it, with having it still taste really delicious. That's the trick with to go. If you're making it at home fresh, you can make it all right to order and eat it.But when someone's going to pick it up and then reheat, that's a trick. Is what do you do that still will taste really yummy?
费尼格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烹饪和准备外卖订单，煎蔬菜，火鸡切成片，再准备一些带有拉丁风味的小菜，比如蔓越莓番茄酱、酸甜蜂蜜山药和炸土豆片。塞米尔·巴斯本来计划和朋友一起相聚过感恩节，但当美国新冠患者住院人数激增至高水平时，他改变了主意。
You know, we can be on a Zoom call with our friends. We can have a nice thing to eat. You know, and also like a whole turkey is a lot for two people.
费尼格在洛杉矶市中心拥有一家名为“边界烧烤”的餐厅。该餐厅计划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和食品欠缺的人们提供1700份感恩节大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改变了许多美国家庭今年的感恩节计划，也影响了火鸡的销售情况。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火鸡农场主表示，和往年相比，适合人数少的小火鸡销量正在上升。
家族经营的詹德尔农场每年向全美各地的客户寄送约40万只火鸡，感恩节期间需求占他们整体业务的65%。
We're packaging turkeys right now. If you look outside, that picture you can take.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pandemic. We're anticipating that the smaller birds might be more advantageous. And how it turned out is we did sell more smaller birds, but we sold the same amount of larger turkeys also. So it was, we had the availability, which was good.
詹德尔农场的销售通常每年增长5%-8%，今年甚至更高。
We're seeing about a 10% increase. And why is that? I think partly due to the pandemic.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during the season, during the June, July, August timeline, they might eat out. They were buying products. We opened our store, our retail store, extra hours when we normally wouldn't be open. And we were selling turkey products at that point.
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尼可莱贝尔原本计划与弗吉尼亚州的亲戚在侄女家庆祝感恩节。
We just canceled the plans just a few days ago. We wrestled with it. We were going to have it go through, and then the state mandate, pretty much made our decision for us. It's really disappointing, and it happened at Easter, and now it's Thanksgiving, and it'll be Christmas, I'm sure. So.
最近美国每天有超过150,000新病例，美国因为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达到了25.6万例，是全球最高。大多数州长呼吁人们不要将饭厅变成冠状病毒的温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等候牛津大学发布新冠疫苗后期试验的全部细节。之前的分析表明，该试验的成功率约为90%，而这款疫苗只是越来越多的等待批准的新疫苗中的一种。来看详细报道。
牛津疫苗主要以腺病毒作为载体，将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送入人体细胞，从而激发免疫系统攻击病毒。在英国和巴西，超过20,000名志愿者参与了疫苗实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现住院或重症的情况。牛津疫苗类似于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该疫苗曾在少数人群中试用过，但专家认为牛津疫苗的副作用要少一些。
Oxford vaccine is a much lower dose than the Sputnik V vaccine and has a much safer side effect profile. The Russians have gone for a really big slug of virus, which causes quite significant short-term side effects, which are probably accept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But this is dosed in a way that.Is really going to minimize side effects and yet gain a very strong immune response. So it's the same sort of technology, but there are big important differences.
另一方面，辉瑞和莫德纳公司上周公布的后期实验初步结果显示，其疫苗的有效率接近95%。这两种疫苗采用的技术与牛津疫苗完全不同。
It's just a tiny part of the genome itself in a so-called RNA form and.This type of material is completely chemically synthesizable. It can be checked by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which pertain to chemistry rather than biology. And when it's injected, it produces the protein inside your own cells, and it's that protein which generates the immune response.
虽然 mRNA 疫苗成功率较高，但一旦缺链时必须全程超低温储存，这就限制了他们向全世界各地的运送分配工作。同时，此款疫苗价格较高，辉瑞为$20，莫德纳为15-25不等。相比之下，牛津疫苗可以在冰箱温度中冷藏保存，并且价格低廉。该疫苗生产合作伙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将其定价为$2.5左右，并且保证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不会从疫苗中牟利。目前，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已搁置其他产品生产，预计从明年1月开始供应数亿剂疫苗。医生和科学家则呼吁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
It's a very nasty virus. I think if people can appreciate.Jus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be vaccinated, and that there is excellent science behind these vaccines, and these vaccines really do work. It's the only way we've got of getting out of the terrible situation that we're in worldwid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共和党议员一起举办关于选举的听证会，原定要前往出席的特朗普总统临时改以电话参加，而拜登则在感恩节前夕发表讲话，赞扬在节日期间仍需面对疫情的美国人。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今天这个大选呢都聚焦在宾州。在宾州的时候，星期三呢，宾州的一位法官 Patricia McCollum 呢，他是发出了一个下令说停止宾州的认证这个选举的过程。不过呢，就在前一天，宾州的州长已经出来说认证了宾州的这个选举结果呢是由拜登获胜。那么呢，现在不清楚说现在这个法官针对所谓的邮寄选票说要停止认证这样的行动呢，是否会改变到时候的结果，或是改变昨天已经宣布的认证的一个程序。那么呢，在今天星期三的时候的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他是前往位在宾州的盖茨堡，在那边的一个温德姆酒店呢，参加了由几位共和党议员来举办的选举听证会。那么朱利安尼在听证会上请了几位证人来发表证词，或是展示他们的证据，认为选举有舞弊的现象。那不过呢，并不清楚之前在这个朱利安尼在联邦宾州联邦法庭上提案的时候呢，他告诉法官说他并不是要针对选举舞弊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会改变今天这样子的说法。另外呢，当时的法官也有要求他在法庭上请证人来听证或者展示证据，但也不清楚为什么当时他没有邀请证人到法庭，而是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才邀请证人。那么原定特朗普总统呢是要打算亲自到宾州去参加这次的听证会，但是呢在星期三的上午11点，原本随行的白宫记者正准备要跟特朗普一起出访的时候呢，却收到通知说临时不去了。那么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说他将会打电话进去听证会来谈2020大选当中大量的选举舞弊现象。那么下午大概3点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打手机电话到他的另外一位律师珍娜·爱丽丝的手机上面，那当时爱丽丝呢也在听证会上面，于是呢他们就播放出了特朗普总统在听证会上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Rudy is the greatest mayor in the history of New York, and there's a reason. He's got great courage, and he doesn't care. He wants to do what's right. And I told him the other day, Rudy, you were the greatest mayor in the history of New York, and you see what happened to New York without Rudy.You were the greatest mayor, but this is more important. What you're doing now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a great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being its greatest mayor by far. By the way, by far. This is going to be your crowning achievement because you're saving our country.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当中呢，他就说到说有几位律师已经辞职了。的确，在之前呢，几位特朗普总统这个竞选团队的这个律师团的成员呢，已经宣布离开团队了。那么，此外呢，星期三的下午3点，拜登在德拉瓦州呢发表了感恩节的讲话。那拜登呢是先举了这个圣经当中的话，应该爱邻人如爱自己，来鼓励美国人呢，虽然正面临这个新冠疫情的挑战，但是在节日期间呢，虽然无法跟家人团聚，也要保持正面的态度。那么拜登并且呼吁美国人在节日期间要遵守美国 CDC 的防疫指南。我们看一下拜登是怎么说的。
It's literally our patriotic duty as Americans. It means wearing a mask, keeping social distancing, limiting the size of any group we're in. Until we have a vaccine, these are the most effective tools to combat the virus.And this Thanksgiving, in anticipation of all the Thanksgivings to come, let's dream again. Let's commit ourselves to thinking not only of ourselves, but of others as well. For if we care for one another, if we open our arms rather than brandishing our fists, we can, with the help of God, heal. And if we do, and I'm sure we can,We can proclaim the Psalmist with the Psalmist who wrote these following words.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and with my song I give thanks to him.
是，那之前呢，在这个联邦总务署宣布开始与拜登团队进行交接之后呢，拜登的团队表示说，他们已经开始收到了一些这个总统方面的简报，包括新冠疫情的简报。那么更多关于总统交接的事宜呢，下面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对弗林的赦免计划将使该案不再由法院处理，也不再由当选总统拜登控制的司法部处理。弗林在川普就职典礼前几周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联系互动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撒谎，成为多年来法律纠纷的焦点。他后来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时认罪，但弗林后来试图撤回认罪，辩称检察官侵犯了他的权利，并欺骗他达成认罪协议。特朗普曾在3月份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弗林进行全面赦免。消息人士说，他可能仍会改变对赦免计划的想法，但如果他按计划执行赦免，这将是他任内发布的最引人注目的赦免令。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特朗普有可能撤销其他盟友和支持者的所有联邦刑事定罪。与此同时，在周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表示，他们正在专业的执行过渡计划，与拜登团队协调合作，计划首次分发640万剂疫苗。
Consistent with the GSA administrator's ascertainment yesterday, last night, our top career official, Rear Admiral Schwartz, who has been leading our transition planning efforts, was last night,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Biden transition team. We are immediately getting them all of the pre-prepared transition briefing materials.We will ensure coordinated briefings with them to ensure they're getting whatever information that they feel they need that's consistent with statute and past practice. I have reiterated, as I've said publicly to you all, I reiterated to Admiral Schwartz, my firm commitment that transition, planning, and execution will b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in the best spirit of looking out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American people.And in particular, saving lives through this COVID-19 pandemic.
阿扎尔还表示，到明年一月，应该有足够的疫苗提供给老年人、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接种。他预计美国所有需要疫苗的人都能在明年第二季度得到疫苗接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瑶毅的报道。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出贺电，祝贺他赢得选举，并表示希望实现双赢合作。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此前，中国外交部11月13日向拜登表示祝贺。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致贺电给美国当选副总统哈里斯。中国是最后祝贺拜登的主要政府之一。评论人士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北京希望避免与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变得紧张。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仍然拒绝祝贺拜登当选。中国前外交官傅莹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美中关系接下来应该各退一步，以合作为主。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详情。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这位曾经在菲律宾、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担任过中国大使的前外交官是表示说，美中关系应该以合作为重，并且同时各退一步。美中两国目前在知识产权和科技等问题上是矛盾不断。傅莹在他的文章里是写到说，中国应该进一步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但是同时也表示美国在对待华为和抖音这样的科技公司上是不公平的。美国政府此前是表示中国的科技企业对美国公民的信息获取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另外傅莹还认为中国应该在解释他的国内政策上对外界更加透明，但是也要求美国不要干预中国对南中国海和台湾的主权声索。他最后是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展开合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傅莹在全篇文章里是没有一次提到中国政府近两年在香港和新疆进行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从今年九月起也是在内蒙古开始了实施进一步取消蒙语教学的政策，随后也是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许多人被逮捕。那么傅莹本人就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他也是在文章里一次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么对于这篇文章究竟是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跟习近平在公开说的也差不多，就 是说中国政府想要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中国是欢迎开放的合作关系，但是我觉得他中国政府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不想要吧，就闭关锁国，我确实想要开放，但是你必须要按照我的规则来进行合作。他所谓的我的规则就是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是国际人权法的。
那么中国的宣传机器呢，近来也是开足了马力，在海外对中国进行正面的描绘。他们也是在《华盛顿邮报》这样颇具影响力的媒体上呢，刊登了以宣传为目的的广告。那么这次《纽约时报》选择去发表一篇中国政府官员的文章，也是让外界对他们的决定产生了质疑。那么对此，美国之音《纽约时报》也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解释。《纽约时报》评论部的编辑凯瑟琳·金斯伯利是写到说，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在拜登胜选后给出官方立场，所以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值得发表的。但他同时也提到说呢，《纽约时报》的新闻部和评论部都已经在新疆和香港等其他的人权问题上进行了大量和深入的报道和批评。那美国之音也是向《纽约时报》发出了进一步采访金斯伯利的请求，但是《纽约时报》的公关部门是回复说，这位编辑现在无法接受采访，并且让美国之音以他发表的这篇文章为准。那么对于中国为什么选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项目主任安德鲁莫沙是这么对美国之音说的。
Whenever you're in a transition, strange things happen, and different actors use different kind of non-traditional venues to try to be the first in line to get their message to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And this seemed to be the way that, that Beijing did. And, you know, again, it was awkward and it's, you know, not without criticism, but I also felt that it was, you know, it was a smart...moved as a one-off, but it is not going to work again anytime soon.
那么其实这也不是今年《纽约时报》第一次因为发表政府官员的评论文章而受到批评了。在和美国之音的采访当中呢，莫沙教授也是提到说，在今年六月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大规模爆发后，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呢，针对抗议中发生的少数纵火和暴力事件，表示说应该派遣美国军队进入城市维护治安。那《纽约时报》最后是决定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也立即招来了不少批评，也包括了他们自己的记者。那评论人士是认为《纽约时报》的影响力巨大，一位在职的参议员鼓励军队对自己的国民动用武力这样的观点呢，是不应该被登载出来的。那么这次争议最后也是导致了当时的评论部编辑詹姆斯·班内特的辞职。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的新闻部和评论部是完全独立于彼此的，新闻部记者不赞同评论部的文章呢，也并不少见。那么这次复营的文章会不会继续发酵，引发人们更多的不满呢？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以上就是这次事件到目前的发展。卡拉，
文浩带来的详细报道。中国的大豆进口在经过几个月的猛涨之后，预计会急速放缓。美国大豆价格上涨缩小了大豆生意的利润空间，中国大豆进口商和加工商可能会因应美国最新的价格变化而取消他们原定在12月和明年1月发货的订单。这是中国大豆进口大幅度上涨五个月之后首次出现需求放缓的迹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进口量占全球总量的 60% 以上。为了重建因在前两年发生的非洲猪瘟中遭到严重损失的生猪存栏，以及中国为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规定的农产品进口指标，中国大豆进口量大幅度提升。根据中国海关周三公布的数据，中国十月进口的美国大豆数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道指在周二突破3万点之后，今天一度下调超过200点，收报29872.47点，跌幅为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094.40点，涨幅为 0.48%。 标普500收报3629.65点，跌幅是 0.16%。今天公布的首请失业金人数超过预期，升至五周最高。而美联储十一月的会议纪要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经济复苏的步伐感到担忧，会考虑在必要的时候调整购债计划来刺激经济。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市场情绪。而明天是美国的感恩节假日，股市休市一天。 加利福尼亚州最近通过了一个公投案，将所谓的零工经济工作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对美国各地的劳动法都可能带来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在 YouTube 上发布的这则广告是来福车、优步和其他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公投案砸下空前的$2亿的一部分。广告是为了让选民相信那些使用他们的应用程序来找工作的人应该被界定为独立承包商，借此推翻2019年将他们界定为雇员的加州法律。对这些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他们不再需要为他们的司机提供医疗保健和带薪休假。这些公司将胜利视为对他们信心的投票，即同意将基于应用程序的零工工作定义为第三种方式的工作模式，并可能在其他地方带动类似行动的产生。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ffecting more than just California now at this point, because other states are looking to challenge, and that's including Massachusetts, New York, and even New Jersey.
格雷斯支持这个公投案。他说，因为做一个独立承包商，灵活性的保证对他有用。
I'm not full-time, I'm part-time, so I go on and off when I choose.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for me that way.
但反对者说，这些公司的胜利是以工人权益为代价的。他们声称，这种以应用程序为基础的论件工作似乎提供灵活性，但它也有严重的问题。
The gig worker stuff in general, I think, is a problem for labor everywhere because it's making peopl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You take away right unemployment, you take away workers' comp, anything that you kind of offer protections under the law, you're losing those.
一些劳工专家说，优步和来福车等应用程序公司的胜利可能会鼓动其他行业让员工进入第三种方式的模式。
I think that maybe scarier prospect is just this sort of offers an avenue for lots of other types of companies to follow in step. And I wonder and slash worry about instances where like a Walmart decides to say, hey, actually our workers are also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随着优步、来福车和其他应用程序公司将目光投向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工作这个概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之音米奇尔，加州奥克兰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